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当局今天表示说，乌克兰的部队已经击退了俄罗斯军队，并重新控制了哈尔科夫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部分边界线。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多个地区遭到乌克兰军队反击，俄罗斯军队推进计划陷入焦灼。乌克兰正在为俄罗斯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击加剧做准备。该地区是莫斯科侵略乌克兰、夺取基辅失败以后，放弃占领乌克兰全境战略后的优先目标，但俄罗斯军队也在那里挣扎。同时，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哈尔科夫地区展开反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今天表示，瑞典和芬兰为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而申请加入北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警告其后果将是深远的。欧洲、法德等国长时间自己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意愿，乌克兰如今仍然被俄罗斯侵略，莫斯科的理由是有北约东扩的威胁。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已经将其在俄罗斯的资产出售给俄罗斯的国家，双方今天分别宣布了这一消息。法国从今天开始取消在公交上强制佩戴口罩的措施，这标志着在法国新冠疫情基本被控制，政府取消了最后一项主要抗击病毒的限制措施，但一些卫生专家呼吁谨慎。中国疫情风控对经济的影响显现，周一官方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指标下滑，消费大幅下降，失业率上升，呈现两年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表现。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当局今天表示，乌克兰部队已经击退了俄罗斯军队，并重新控制了在哈尔科夫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部分边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多个地区遭到乌克兰军队的反击，俄罗斯军队推进计划陷入焦灼。据法新社今天引述哈尔科夫武装部队第127国土防卫旅第227营报告战局说，该部队驱逐了俄罗斯人，并向边境转移。该部队在官方 Facebook 网面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武装士兵站在一个涂有黄色和蓝色的边境哨所前，这是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并在边防所庆贴有乌克兰的国徽。乌克兰军方说，我们为收复边界并恢复乌克兰标志的士兵感到自豪。哈尔科夫州长也在官网上写道，我们感谢所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将乌克兰领土从俄罗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人。乌克兰当局还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四人在导弹袭击中丧生，其中两人是在东北部的卢甘斯地区的一家医院遭到炮击，两人是在南部被炸。乌克兰总统顾问昨天晚上表示，俄罗斯人正在将部队从哈尔科夫地区转移到顿巴斯的卢甘斯克，目的是占领塞维罗涅兹克市。乌克兰正在为俄罗斯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击加剧做准备。该地区是莫斯科侵略乌克兰、夺取基辅失败、放弃占领乌克兰全境战略后的优先目标，但俄罗斯军队也正在那里挣扎。同时，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哈尔科夫地区展开攻势。据法新社今天引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昨天晚上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正在准备应对俄罗斯在顿巴斯的新的攻击企图，俄罗斯军队正在以某种方式加强对乌克兰南部的军事调兵，然而俄罗斯军队仍然不愿意承认他们处于战事僵局之中。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今天表示说，瑞典和芬兰为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而申请加入北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警告其后果将是深远的。欧洲、法德等国长时间自己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意愿，乌克兰如今仍然被俄罗斯侵略，莫斯科的理由是北约有东扩的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今天表示，瑞典和芬兰为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而申请加入北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援引他的话说，俄罗斯的反应将取决于两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加入大西洋联盟的实际后果。俄罗斯副外长还说，对于我们来说很明显，瑞典和芬兰的安全不会因为这个决定而得到加强。他警告，军事紧张的程度将会增加。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已将其在俄罗斯的资产出售给了俄罗斯国家层面，双方今天分别宣布这一消息。据法国集团表示，将保留回购及在拉达汽车制造商股份股的选择权，为期是6年，但破售没有提及售价细节。据法新社说，这一次售价是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之后进行的。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在官网中声明说，已经签署了关于将雷诺集团俄罗斯资产全部转让给俄罗斯联邦和莫斯科政府的协议。法国从今天开始取消了在公交上强制佩戴口罩的措施，这标志着在法国新冠疫情基本被控制，政府取消了最后一项主要抗击病毒的限制措施，但一些卫生专家呼吁谨慎。法国卫生部长韦兰指出，如果出现疫情回升，将会恢复强制佩戴口罩的措施。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国从今天周一开始，在如地铁、火车、飞机、出租车等公交上不强制佩戴口罩，取消了最后一个应对新冠疫情的标志。自从新冠疫情在欧洲蔓延2年多以来，成为各国政府的工作重点。现在法国政府取消了最后一项主要抗击病毒的限制措施，显示新冠疫情在法国基本受到控制。统计显示，法国有147,000人感染过新冠，目前法国有79.3%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在今年年初，法国新冠感染率居高，入春以来，法国感染人数和重症住院人数不断下降，已经不是法国人关注的焦点议题，在刚刚结束的法国总统大选期间极少提及。最近几个月，法国政府逐渐减少应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除了只有在公交上必须佩戴口罩外，已经取消了去餐馆、电影院必须出示疫苗接种健康证等措施。一些医生和卫生专家呼吁不要轻视，指出目前新冠疫情处于被控制下，但是新冠疫情没有完全结束，不排除疫情出现反弹的可能性，尤其需要应对新冠变异病毒不断出现的威胁。法国卫生部长维兰呼吁谨慎，也重申疫情没有结束，虽然政府不强制佩戴，但是建议佩戴口罩，如果新冠疫情出现反弹，会恢复此前的措施。大多数欧盟国家已经取消强制佩戴口罩措施，目前只有意大利继续执行相对严格的应对疫情措施。另外，此前欧洲航空安全局已经宣布，从今天周一开始，在欧洲机场和航班上不强制佩戴口罩。
中国疫情风控对经济的影响显现，周一官方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指标下滑，消费大幅下降，失业率上升，呈现2年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表现。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中国强化筛查、限制出行等措施严重影响旅行并抑制消费。上海在4月份仓促开始的封城瘫痪了物资供应链。在2500万上海居民目前仍处于严格限制时，首都北京也正收紧新冠防疫措施，对非必要的企业和公共场所的关闭影响了生产经营。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反映内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比大幅下降了 11.1%，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三月份该下降值为 3.5%。 同时受到当局特别关注的失业率四月份升至 6.1%， 接近2020年2月疫情首次爆发时的记录峰值 6.2%。四月份反映工业生产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同比下降了 2.9%， 而三月份时为增长 5%。 澳新银行的经济学家指，上海是中国货物进出口的重要港口，上海封禁的影响相当大，并波及全球贸易。在投资方面，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固定资产投资年增 6.8%， 比一到三月份的 9.3% 下滑了 2.5 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在记者会上安抚说，预计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将是短暂的，判断经济复苏即将到来。事实上，中国的防疫措施正危及北京所设定的 GDP 年增 5.5% 的目标。许多经济分析怀疑中国最终能否实现该目标，而这将标志着除疫情初始的2020年之外，中国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研究公司龙舟经讯就警告，中国政府可能将被迫加快实施刺激措施。
欧洲方面，一个代表团走访了乍得首都一家医院的营养科，了解该国的饥荒和营养不良问题。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非洲沙赫勒地区现有近4000万民众面临饥荒的威胁，在乍得，营养不良问题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该国有超过200万民众处于高度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和欧洲慈善机构、法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行动联盟估计，乍得23个省或大区中，有17个存在令人感到不安的营养问题。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一座大医院的营养科，法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行动联盟的任务团团长克劳德·吉安加拉医生在接受本台法广通讯员奥雷利实地采访时说，这是因为去年的降雨量不多，人们生产的也不多，这确实造成粮食不足，再加上食品价格在提高，这是灾难性的乍得当前的营养不良状况。据介绍，欧洲慈善机构法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行动联盟行政总部位于巴黎，行动总部则是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这一人道组织的活动范围遍及非洲十多个国家，其中只是帮助妇女、保护儿童、应对饥荒。
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求是》杂志指出，要提前规划准备永久性方舱医院，省会和千万级人口以上的城市建立15分钟核酸采样圈，且每个星期定期检测，重点人群要加大检测的频率。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还指出，收治隔离能力将再加强，规划准备永久性方舱医院，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迅速启用。马晓伟的建永久性方舱医院提法由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加以刊出肯定。多年来，作为中国政团二把手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直被国家主席习近平边缘化，如今李克强正凭借自身影响力重新活跃起来，成为中国政府高层近十年未见的一股潜在的制衡力量。《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称，李克强走出了习近平阴影，努力修复中国经济。李克强行动的支持者中包括与共青团有关联的官员，共青团曾经是一个影响力强大的组织，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很多前任高层领导人都出自共青团，但是团派力量在习近平掌权时代失宠。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分阶段重新开放商场、超市和其他商业网点的计划。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比世界大部分地区延后了两年多，朝鲜的新冠疫情终于不可避免的爆发，疑似感染和死亡正大幅增加。周一，新冠死亡人数已攀升至50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督政全国防疫，他严厉批评朝鲜卫生部门应对疫情不负责任和无能，下令动员军队支援应对危机。朝鲜官方朝中社周一报道，劳动党政治局周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金正恩在会上严厉批评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对疫情缺乏应对，没有保持药店24小时的营业。朝中社说，金正恩发布命令动员军队资源，包括医务人员，支持在首都平壤稳定药店的供应。他号召在激烈的防疫战争中保持警惕，批评卫生机构和官员没有正确评估危机，应对疫情不负责任和没有执行力。平壤在上周正式宣布境内发现首个新冠感染病例，金正恩已亲自领导防疫抵御疫情。他说，此次疫情是朝鲜建国以来的大动荡，是历史上最大的考验之一，朝鲜民众还没有接种疫苗。金正恩几乎每天都主持监督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朝鲜媒体周日刊登了他视察平壤一家药店的图片。据朝中社的报道，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遏制措施，但朝鲜目前仍有超过120万人受感染，50人死亡，56.4万人正在接受治疗。对于感染者，朝中社没有明确使用新冠一词，只报告发热者。朝鲜只报告发烧的人，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韩国世宗研究所朝鲜研究中心主任郑相昌说，有些发烧的人可能实际上不是新冠，但在没有发烧的无症状人群中可能会有更多的病例，因此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会比朝鲜宣布的还要多。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年的一项研究中，朝鲜的卫生系统在150个国家中被名列193位，朝鲜的医院设备简陋，几乎没有重症监护室。据专家称，该国没有治疗新冠的手段，并且缺乏对其人口进行大规模筛查的能力。首尔智库世宗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郑成长向法新社说，金正恩在参观药店时亲眼看到了朝鲜的药品短缺问题，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朝鲜已经保持与世界隔绝两年多，以保护自己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专家认为，鉴于病毒在其多个邻国爆发，最终渗透到朝鲜是不可避免的。位于首尔的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正武说，金正恩公开批评其政府的卫生机构，反映了笼罩该政权的危机。他认为，金正恩是指出了朝鲜防疫系统普遍的不足。据朝中社的报道，金正恩说要好好研究其他先进国家的防疫政策，尤其是学习邻国和盟友中国的防疫经验。中国是世界上最后实行清零防疫政策的国家之一，其措施包括一旦出现最轻微的病例就采取封禁，并系统追踪和隔离病人。朝鲜目前似乎正在效仿中国的这一极端防疫政策。本周拥有2500万人口的朝鲜宣布进入最高紧急状态，下令全国所有的市县封锁。由于朝鲜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疫苗的接种率低，长期以来卫生专家就一直对其抗击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能力感到担忧。但朝鲜此前一直坚称其国内没有新冠感染，拒绝接受国际卫生组织以及韩国和中国提出的疫苗捐助。在朝鲜承认出现疫情之后，北京和首尔已再次向平壤伸出援手。杨武镇教授认为，平壤可能需要接受援助来应对疫情，但是仅靠中国的帮助可能还不够。在此情况下，朝鲜可能最终会转向韩国、美国或者国际组织寻求帮助。但这里时间是个关键因素。美国总统拜登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将访问首尔，与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会面。 预计朝鲜的核武发展以及爆发的疫情可能会是双方会谈的重点。尽管面临新冠危机，但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已经恢复了一个长期停滞的核反应堆的建设。华盛顿和首尔怀疑平壤正在准备进行新的核试，如果属实的话，这将是平壤史上的第七次核试，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在此情况下，接受韩国的新冠援助势必损及平壤的颜面，被迫不进行核试。首尔世宗研究所的研究员郑成常说，如果金正恩决心进行核试，他就不会接受韩国的援助。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从即日起，法国全面解除在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规定。面对俄罗斯威胁，芬兰与瑞典提出加入北约申请，引发俄罗斯不满。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凸显政府对极右极端主义危险重视不足。加密货币自3月份以来出现大跌，上周暴跌 18%， 引发市场严重不安。这是5月16日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关注的焦点。随着芬兰和瑞典向北约迈进步伐的增快，莫斯科作出反应。自周五晚间开始，俄罗斯切断了对芬兰的电力供应。费加罗报刊出报道，对相关局势进行了分析。该报指出，尽管加入北约的打算一直受到俄罗斯战略家们的重视，相关议题现在已经成为以普京为首的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针对赫尔辛基周日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旨在加强其安全并避免迟早可能遭遇乌克兰的命运的决定，俄罗斯总统表示这是一个错误决定，因为芬兰没有任何安全威胁，相反，这将会损害双边关系。周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召集了主要官员共同商讨这一紧迫话题。芬兰于1995年加入欧盟，鉴于俄罗斯当时对其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因此选择留在北约之外。如今，面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俄罗斯发出警告说，他衡量了相关决定引发的重大地缘政治转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导致军事技术措施。报道认为，军事技术所指范围广泛，既可包括宣传活动，也可包括武力的使用。电力供应中断是其中的一部分，赫尔辛基近天来遭遇的网络攻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莫斯科也曾发出军事技术措施的威胁。不过，大多数专家认为，至少在现阶段，莫斯科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袭击的可能性不大，甚至可以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俄罗斯大批军力已被调往乌克兰。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数十年来不结盟的北欧国家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申请，在普京眼中这是一个错误。该报同时报道了土耳其的反对立场，指出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最后一刻表现出的反对意见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带来了不确定性。安卡拉反对的理由是，这两个北欧国家支持被土耳其指认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不过，德国外长贝克伯表示，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将会迅速展开。正在柏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指出，美国坚决支持两国加入北约，并对各成员国就此很快达成共识充满信心。报道指出，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的议题将于6月29日和30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下届北约联盟峰会上展开讨论。回声报也报道了芬兰和瑞典提出加入北约申请的消息。报道认为，如果这两个国家成功加入北约，对普京而言是明显的一次失败。整个周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在指责西方对俄罗斯发动了一场全面混合战。在星期六的一次演讲中，拉夫罗夫谴责西方对莫斯科实施的多重制裁，并试图将俄罗斯描绘成入侵乌克兰的目标，而不是肇事方。 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与中国、印度、阿尔及利亚和海湾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因此认为西方孤立俄罗斯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王珊主持的《美国动向》。
美国专栏题目是《润之夭夭》。在习近平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下，有英文字跑 run 音译的中文字润成为热门的流行字。在当今中国，润意思不仅是跑，而是逃跑，是润之夭夭。中国1949年以来冒险外逃的国人无日无之，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后期还出现成千上万人偷渡香港的逃亡潮。前年香港国安法施行后，港人又要逃离香港，少数成功，多数被抓回。这次中国人要润从上海开始，直到实行封城清零的所有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家里的门被钉死，小区的围墙安装电网，谁上街谁就被五花大绑送去法办，民众被强制每天数次核酸检验，直到把阴性检成阳性送进方舱医院。野蛮和无人性的封城清零导致有人饿死在家里，疾病去不了医院，产妇把孩子生在马路上。调查显示，超过四成上海居民精神抑郁，发生多起跳楼自杀事件。最新的情况是，防疫人员大白强闯居民家中，向食品家具喷洒消毒液消杀。上海一位网民写道，冰箱的食物不能吃了，自己头痛喉咙痛，孩子呕吐，我们要怎么活着？但是中国人想润之夭夭谈何容易。5月11日，35岁的小董花2700元买张机票，从上海浦东南路出发，拖着行李箱徒步8小时到了机场，打算回吉林老家。飞机起飞了，他却被滞留在机场。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仍不顾一切润向被央视称作全球抗疫最失败的美国。这些人非富即贵，花得起大价钱。首先，润之夭夭的是在中国是中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的谷爱凌。她和妈妈姥姥抢在北京封城前，带着赚到手的2亿多人民币润回了美国。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说，中国飞美国的机票飙到天价，中国赴美航班爆满，洛杉矶等机场出现穿着大白防疫服的中国人排队入关的怪异景象，外国人也润之夭夭，唯恐不及。CNN 记者卡尔福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得以飞离上海回到美国。他5月13日在CNN 网站撰文说，上海大白闯入居民家中的情形宛如丧尸电影。他说，登机后自己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心里却浮现一点幸存者的内疚感。不仅如此，中国的防疫清零也对在华外企造成巨大伤害。5月9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显示，近60%在华美企已下调22%年度营收预期，52%的企业表示计划减少在中国的投资，49%的企业表示外籍雇员因中国的封城清零拒绝留在中国工作。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想润出中国，中国公安部移民管理局5月12日发出声明，要求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接着网上便传出中国留学生出国护照在海关被检，美国永久居民绿卡被检的消息。看来中国人想润出中国已天上无门地上无路，想润之夭夭可能要学当年国人偷渡香港那样子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场战争不仅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痛苦，而且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并且导致新冷战风险急剧增加。世界可能分裂成不同的经济阵营，对资本、货物、服务、思想和技术的跨境流动造成障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5月10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瑞士国家银行高级别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共基础设施，连接和规范各种支付体系，防止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割裂。他说，这将是一种在数字化世界中连接民众、市场和经济体的新方式。那国际货币支付体系指的是什么呢？是金融领域的公路、铁路、桥梁和隧道，让各种货币可以兑换，让资本能够跨国流动。这个体系包括代理行之间的联系、讯息发送系统，比方说 SWIFT, 汇款业务和信用卡网络、外汇市场以及中央银行之间的安排。当然，这一国际支付体系并不完善，跨境支付昂贵、缓慢、不透明，许多最有需要的人却无法使用这种服务。为什么？因为许多公路走不通，铁路建在不同的轨道上。在这些网路无法兼顾的地方，中介机构就会建立联系，从中分一杯羹。汇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笔汇款的平均成本是 6.3%, 这意味着每年约有450亿美元从最终受益人流向了中介机构。然而还存在一个更大的挑战，国际支付系统也面临着我们之前提到的不断增大的割裂风险，所以各国需要携起手来建设新的公路、铁路、桥梁和隧道，使用公共数字平台来连接各个支付体系。首先，我们必须使用最先进的设备，格尔基耶娃说，特别是新技术。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跨境汇款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并且没有成本。这是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与出席5月10号会议的许多央行合作开展的好几个试点项目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这些试点项目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公共基础设施，这包括能够促进信息交流和监管合规，促进支付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相互竞争，并且最终促进跨境交易结算的数字平台。那国际支付体系对国际货币体系能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随着支付变得更加高效，资本流动也将继续演变。资本流动总体上可能会增加，这会促进生产性投资和市场融合，更多的资本可能流向低收入国家，或者流向那些过去没有充分受益的部门。与此同时，效率的提高也可能带来风险，这包括从金融市场传染效应上升和估值效应增大，到突然发生资本流动逆转等一系列风险。这对于外部融资需求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有害。为了减轻这些脆弱性，各国正在努力实施适当的财政、货币、结构性和法律措施。数字支付平台这种新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以使各国能够更高效地实施包括上面所说的各种措施。从一开始，这些平台就可以根据各国特定的需求和政策目标进行调整，而且它必须包括适当的风险缓解措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以新的、更好的方式适应不断演变的政策环境。最后一点是有效的实施治理。谁能使用这些跨境支付平台呢？需要遵守什么样的条件呢？谁来运营、管理和监督这些平台？私人部门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为未来的一套明晰的规则达成一致。有一点很明确，可预见性将促进一体化，而且过度的自由裁量权有可能增加割裂风险，这很可能是我们攀登之旅中最陡峭的一段。治理方面的决定最终是由各国自身做出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提出坚实的解决方案，促进达成共识，不仅能够汇集政策制定者，而且能让私人企业和民间社会发表意见。我们必须开展团队合作，可以携手将国际支付体系置于更稳固的基础上，这将支持明天的数字世界，培育一个能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稳定和繁荣的国际货币体系。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国际纵横。听众朋友，芬兰和瑞典正朝向加入北约快速迈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导致了这两个素来军事中立的国家做出历史性的转变，而两国一旦加入北约将重回欧洲的安全版图，不仅对这两个国家，也将对北欧及跨大西洋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在5月12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芬兰应毫不拖延地谋求加入北约之后。15日，芬兰总统和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部长级委员会同意芬兰申请加入北约。总统尼尼斯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芬兰正式申请加入北约，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瑞典也决定紧随其后，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其长期以来的立场，周日决定支持加入北约，条件是该国不拥有永久性的北约基地或核武器。瑞典首相安德森周日在一次特别党派会议之后表示，与芬兰联合申请加入北约对瑞典国家安全是最好的选择。近几周来，由瑞典政府和议会各党派共同编写的战略评估报告内容，赞成加入北约比例已成倍增加。法新社报道披露了这份40页战略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在其总结中这样说，瑞典加入北约将提高军事冲突的门槛，从而在北约产生威慑作用。对于加入北约面临莫斯科威胁要其承担后果的评估，报告承认莫斯科的威胁和报复不能排除，但认为受到武装攻击的可能性很小。瑞典外长林德在一次新闻会上说，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因为可能申请加入北约而遭受常规性的军事攻击。报告认为，虽然瑞典作为欧盟成员国受到了欧洲条约有关相互援助的第 42.7 条款的保护，但作为一个非北约成员，目前的这一框架不能使得瑞典在受到严重威胁或攻击时能够确保得到援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芬兰和瑞典有关加入北约的讨论民意支持率始终都很低。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两国长期坚持中立的历史。和瑞士的中立不同，芬兰和瑞典传统上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不结盟。芬兰历史上曾长期被沙俄吞并，在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后宣布独立，此后还与苏联发生过苏芬战争。作为对苏联不对其入侵的回报，1948年双方签署的友好条约中，芬兰承诺永久中立。该条约实际上使得芬兰保留了本国制度，但在军事等方面沦为苏联附庸。冷战下这种态势甚至得到了一个专有名词，芬兰化。但这一中立地位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结束。1995年芬兰加入欧盟，并签署了欧盟条约的安全条款。瑞典中立的历史更为悠久，成于对俄战争的数次失败。瑞典自1812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就选择了至今已坚持200年的永久中立。按照北约专家、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子马的说法，瑞典、芬兰两国中立的概念并不相同。对于瑞典， 中立是一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持续了近200年历史。而对于芬兰，中立是冷战时期欧洲被苏联和西方集团势力瓜分背景下强加的一个选择。芬兰因此在二战后被迫拒绝了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而莫斯科对于乌克兰的入侵从根本上动摇了芬兰和瑞典两国的安全观念，这两个欧盟成员国都急于获得更好的军事保护，以抵御一个有能力攻击其邻国的俄罗斯。芬兰人口550万人，其中支持加入北约的民众比例多年来一直徘徊在 20% 到 30%， 现在已超过了 70%。 人口1000万的瑞典目前有一半赞成加入北约，支持与芬兰同时加入的比例更高达2/3。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特别顾问弗朗索瓦·海斯堡在对法国西部报的采访中说道，除了俄罗斯入侵导致了芬兰公众舆论大规模、快速和彻底的转变之外，普京在去年12月份越过欧洲，向美国直接提出两个声称要重组欧洲安全秩序的条约草案也产生了影响。该草案内容包括禁止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两国来说，加入北约将不会再是一种选择，而成了俄罗斯对其主权的一种限制。因此加入北约，两国最直接的受益是将受到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即共同防御义务的保护。该条款也是北约最根本的宗旨，规定对每一个成员国的任何攻击都可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同时子马说，因为北约有美国、英国和法国三个核大国，加入北约也意味着两国将获得核保护。北约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主任维斯兰德说，芬兰和瑞典如果加入北约，将提高在北约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并增加以美国为首军事联盟的安全性。报道指，两国一旦成为北约成员，加入区域邻国丹麦、挪威和冰岛的行列，将会以北欧国防合作协议所没有的方式正式确定他们的联合安全和防务。在北约内部运作意味着将部队置于联合指挥之下，北欧对于波罗的海的战略控制将获得加强，俄罗斯战略要地的波罗的海将变成为一个由北约成员国环绕的北约湖，使得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包括在北极被北约国家所包围。北约的综合军事规划将变得更加简单，对该地区更易于防御。而这对于普京无疑是一个巨大挫折，普京曾经希望在欧洲分裂和推翻北约，而结果却适得其反。更不要说芬兰与俄罗斯有1300公里的漫长边境，一旦芬兰加入北约，就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的共同边界将延长一倍，势必让俄罗斯的防务负担倍增。对于北约来说，尽管对俄边界线的延长也有风险，但子马认为，这要是北约是否会像其在波罗的海国家那样在芬兰驻扎部队，以及普京会对此做出何种反应。目前俄罗斯已对两国加入北约做出很多威胁，但效果适得其反，莫斯科的高压威胁反而使北约对两国更具吸引力。此外，芬兰和瑞典两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尤其瑞典拥有均衡而强大的科研和高科技生产能力以及完善的军工业，两国都是为数不多坚持实行义务兵役的国家。军队规模虽然不大，如芬兰只有约20000人军力，但其550万人口中却有90万人的预备役军人，可以为北约提供一支重要的防疫力量。在俄罗斯方面，数周以来已向芬兰和瑞典发出各种警告之后，莫斯科周四在芬兰政府宣布联合声明之后，威胁说如果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将必然视之为威胁，并不得不采取军事技术措施。克林姆林宫表示，俄罗斯的反应将取决于北约基础设施向俄罗斯边界移动的距离。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尚没有采取明显措施来阻止两国加入北约，除了几起俄罗斯飞机进入两国领空的事件。西方分析指，看到这两个中立国加入北约将是莫斯科的一个战略的和象征性的挫折。至于俄方可能祭出的报复，瑞典国防研究所研究员达尔舍向法新社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受到混合性的攻击，比如网络攻击，但俄军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损兵折将，不堪重负，所以非常怀疑他们会再向这里派兵动武。 而北约内部的一些人士则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向加里宁格勒飞地部署核武器或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该飞地横跨波罗的海，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由于担心俄罗斯的激烈反应，芬兰和瑞典已寻求在正式加入北约的等待期内获得安全保障承诺。美英等国对此表达支持。周三，英国与瑞典和芬兰签署了类似内容的安全协议。芬兰和瑞典都是符合北约成员国标准的现代民主国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此前曾说，他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两个国家的加入，并且会尽量加快审核资格过程。北约新成员的加盟必须得到现有30个成员国议会的批准。但两国有望加速加盟之路也意外出现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反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五表示，土耳其不可能支持两国加入北约的计划，声称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支持被土耳其称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武装及其他反政府分子。他还说，北约过去接纳希腊就是一个错误，土耳其不想重复相同的错误。尽管如此，芬兰仍然表示对获得土耳其的支持抱有信心。芬兰总统四月初与埃尔多安会面后曾在推特说，土耳其支持芬兰的目标。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外长本周末在柏林举行会谈，试图解决有关加入北约引发的分歧。此前，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也说，土耳其并没有绝对否定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安卡拉准备与两国协商讨论，而芬兰和瑞典都表示将会尽量消除误解，有信心达成解决的方案。以上的专题节目由令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2022年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戛纳电影节期间明星云集，一些引发争议的前卫电影打造了戛纳电影节的国际顶级影展的知名度。同样，戛纳电影节从未远离世界关注的焦点议题。2022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从5月17日至28日举行，乌克兰局势成为今年电影节关注的焦点之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本周二戛纳电影节开幕，立陶宛导演曼塔斯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周被添加到官方竞赛电影名单中，并在5月19日和20日上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打响，曼塔斯导演在2022年返回了乌克兰，进入俄乌战争中心。他想找到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那些相识并被拍摄的受访者。不幸的是，他于四月初在试图离开马里乌波尔的时候被俄军抓住并被杀害，享年46岁。曼塔斯导演拍摄的《马里乌波尔二》一篇长达1小时45分钟，展示在俄罗斯炮火下乌克兰人艰难的生活，有悲惨的场面，也有对未来的希望。与他同行的未婚妻成功地把拍摄的影片带回来，与曼塔斯导演的剪接师一起完成了这位导演的遗作。曼塔斯的制片人和朋友们想传播他的理念，就是期望以电影人拍摄的电影来见证历史，尽可能地远离媒体和政治的纷扰。曼塔斯拍摄的第一部影片《马里乌波尔》在2016年入围柏林电影节。另外还有两位乌克兰导演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一位是著名的乌克兰导演谢尔盖·罗兹尼查，他拍摄的新片《自然毁灭史》是根据德国文学巨匠塞巴尔德的作品改编，讲述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的空中轰炸导致德国一些城市建筑被大规模的破坏。该片在特别展映单元放映。罗兹尼查导演在白俄罗斯出生，他喜欢用当今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他的作品在全球电影节上屡次获奖，他还曾多次入围戛纳电影节。
他在2010年自编自导的剧情电影《我的幸福》曾经入围第63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在2017年他执导的悬疑电影《温柔女士》再次入围第70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2018年洛兹尼查凭借剧情电影《顿巴斯》获得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最佳导演奖。该片讲述发生在两三年前顿巴斯的战争，给人的感觉就像目前的情况。去年他拍摄的《娘子谷大屠杀》讲述了1941年在基辅西部发生的针对3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导演洛兹尼查的作品都隐喻地叙述战争、死亡和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社会性的后果。另外，年轻的乌克兰导演纳科内奇尼拍摄的《蝴蝶视觉》一篇，讲述一位参战的女教师如何被劫持，通过交换战俘得以回国。该片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竞赛单元。大家知道，戛纳电影节期间有纷至沓来、光彩悦目的明星登上红地毯台阶。同样，戛纳电影节也关注时政议题。正如大家所知，戛纳电影节因抗拒当时法西斯主导的威尼斯电影节产生。那是在1932年，意大利墨索里尼创办了威尼斯电影节，当时成为法西斯的宣传工具。宣传法西斯的影片《奥林匹亚》获得最高奖，让法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愤怒。法国人决定在1939年创办一个电影节来与之对抗。虽然在1939年原定于9月1日举行的戛纳电影节因德军入侵波兰导致法国和英国在9月3日对其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届的戛纳电影节未能如期举办。俗话说好事多磨，直到1946年战争结束，满目战争疮痍的法国才得以将国际电影节的项目重新提上台面。这个由法国人菲利普·埃尔朗杰在9年前发起的项目，终于在当年9月20日成为现实。首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影星云集登红地毯等传统持续至今。电影节制造明星，电影也是世界的某种倒影。1973年当马可·菲拉里执导的《饕餮大餐》一篇，讽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而又不能自拔，获得金棕榈奖，引发争议。另外，在1968年戛纳电影节由特里弗、戈达尔等导演阻止放映卡洛斯执导的影片《薄荷刨冰》，导致电影节被取消。2018年米兔行动让82名女星站在电影宫前的红台阶上呼吁改变。戛纳电影节是当今世界的某种缩影，正如戛纳电影节的艺术总监福茂所说，今年俄乌战争萦绕在每位参加电影节人的心中。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开始收复失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再受挫，缩线围攻顿巴斯。普京当局警告，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是严重错误。雷诺在俄罗斯的生产与资本遭拍售，称双方有协议。法国从今天起在公交上不必佩戴口罩。法国总理已打理好行李准备离职，但还在没完没了等来人。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停飞六年之后，本周一迎来首次商业航班。英国温布尔登网球赛在即，德约科维奇不太赞成排除俄罗斯选手参赛。上海慢慢走出封城，却决定不办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中国疫情封控冲击经济，消费下降，失业升高。香港下调 GDP 预测最低到 1%， 官方预计失业率将恶化高于 5%。求是定调，中国建永久性方舱医院。习近平护经济批，怎能让北京上海反复封控？美媒称，李克强拨开习近平阴影，能推经济。国民党将提名蒋家第四代蒋万全竞选台北市长。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播音由林兰主持，感谢阿特黑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法语教学节目《巴黑利乌》。 巴黎第九课，再见。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e suis russe, je viens de Moscou. Et j'habite Paris depuis 3 mois. Je fais mes études au conservatoire de Paris. Et j'adore me promener dans ce parc, le parc Butte-Chaumont, qui est juste à côté. Je voudrais savoir l'histoire de ce parc, les endroits insolites qu'il faut absolument visiter. Voilà.
Ada est un étudiant en Russie, à l'école de musique de Paris. Il aime aller se promener dans le parc de Butte-Chaumont. Il est très curieux de l'histoire de ce parc. Il veut savoir pourquoi ce parc est le préféré des Parisiens. Bonjour Ada.
Bonjour.
On est au parc de Butte-Chaumont aujourd'hui. Je crois que c'est un parc que tu aimes beaucoup.
Oui, c'est un parc, à mon avis, beaucoup plus romantique que les autres parcs. Pour moi, c'est un parc assez spécial parce que cette butte, c'es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ntéressant avec ce temple. C'est pas un parc classique, à mon avis.
萧蒙山丘公园风格独特，它的神庙、山岩都不是法式园林的特色，它修建于浪漫主义风靡欧洲的时期。
Bonjour, bonjour,
enchanté,
enchanté.
Claude Huanet 女士是公园主管，今天她将做我们的向导。
Donc, ce parc a une grande histoire. Au 19e siècle, les jardins paysagers comme celui du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étaient le style qui était beaucoup aimé. La géométrie, les perspectives conçues par le nôtre n'avaient plus la cote, on va dire. Mais voilà, le temps passe et les goûts changent.
萧蒙山丘公园始建于19世纪前，那时法国盛行古典主义园林风格，也就是法式园林 ，les jardins à la française。法式园林的代表作当然是凡尔赛宫，它的设计师就是大名鼎鼎的 André Le Nôtre。
Ici c'est le parc Butte-Chaumont, mais ça existe par exemple Jardin du Luxembourg.
Oui.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un jardin et un parc ?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c'était un jardin qui avait été créé pour Marie de Médicis. Le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lui, est un parc public créé au 19e siècle. La conception du jardin n'est plus la même et donc les noms ne sont plus les mêmes non plus entre le 15e siècle et le 19e siècle.
Ah, jardin, 花园与公园 park 是有区别的。Park 是公共场所 ，jardin 是私家园林。比如著名的卢森堡公园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它最初是法国王后 Marie de Médicis 的私人花园。
Les objectifs pour ce parc étaient la représentation de paysages français.
公园设计者试图在这里复制法国风光 ，des paysages français， 好给人一种游览法国的感觉。
Alors ici, quand on est à l'entrée du parc, ce qui est remarquable justement, c'est ce temple, bien sûr, en haut d'une falaise, et également l'arche que l'on voit et l'aiguille qui est un tout petit peu plus loin.
踏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座耸立在人工悬崖顶部的神庙和稍远处的拱门和山峰。
Pourquoi on appelle ce parc Butte-Chaumont ? Ça veut dire quoi ?
En fait, ici, c'était une grande colline de gypse, qui est une pierre qui se délite au contact de l'eau.Et qui ne permet pas aux plantes de bien pousser. Hein. Donc le site était plutôt dénudé, chauve, chaumont et butte, parce que comme l'eau avait abîmé la pierre, il y avait des trous, il y avait des bosses, et donc voilà, les buttes-chaumont viennent de cette origine-là.
原来这里曾经是一片采石场，那些残留的小山丘 des buttes 寸草不生，人们管这里叫秃山 mont chauve， 所以萧蒙山的本意 chaumont。就是秃山头的意思。
Là, vous devez l'entendre, hein, petit à petit, on arrive vers la grotte. La grotte, c'est aussi le mystère, c'est même la peur, et c'était un des points très importants de ce parc, de créer des effets d'ombre et de lumière, des effets de détente et des effets de vertige. Et la grotte, elle était là pour inspirer cette crainte.
走进岩洞时，我们能听到瀑布 La Cascade 的倾泻之声。岩洞内阴森森的，令人透不过气来。
Et il faut d'ailleurs savoir que la cascade est un peu plus faible qu'elle n'était à l'ouverture du parc, puisqu'on l'entendait depuis l'entrée du parc.
Ah ah, 如果不制造点恐怖 La peur 或晕眩感 Le vertige, 似乎就算不上一次浪漫的散步了。
Donc voilà, petit à petit, le bruit de la cascade s'éloigne. Dans l'art des jardins, l'eau est très importante. Il y a toujours la présence de l'eau, donc le fracas de la cascade et le calme du lac.
水是萧蒙山丘公园的重要设计元素。Le lac, 湖与瀑布 la cascade, 一个静谧，一个喧闹，相映成趣。
Alors dis-moi, Atta,
oui.
Moi, je viens ici faire du jogging. Et toi, tu fais quoi ?
Je me balade, je me promène ici. Mais quand même, je vois qu'il y a beaucoup de gens qui font du jogging.
我平时到这里来跑步，阿达到这里来散步。咱们去看看其他人到这里来都做些什么。
Excusez-moi, on passe par où, là ?
On va faire le tour, là, des falaises qui encadrent la grotte.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 rfi-pure-radio。